个学期我们差不多结束了啊，最后一次，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次课。那么上午呢，我们把东林党和辐射都讲完了啊。那么这个这一讲呢，我本来想讲进人口的，那么估计两个小时讲不完，所以呢我们这个题目就争取把两个小时里面把它讲完，还不知道讲得完讲不完。这个内容呢是蛮，实际上蛮有趣味的一件，蛮有趣味，就明代的功勋制度啊，明代的功勋制度探究。我呢是这样，我大概90年代在参加一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，我带的题目呢就是这个题目啊，带的题目。那次呢，因为那个会议呢，我因为家里突然有事了，结果后来没有去，没有去。晚上呢，南京的一个《南京日报》的记者打电话说，哎，朱老师，我们要采访你，你怎么没来呢？因为他们对这个内容感兴趣。因为我等会为什么感兴趣，等会我讲，对吧？为什么会感兴趣？功勋，什么叫功勋啊？殉葬，活人殉葬，活人殉葬啊，宫廷的活人殉葬。那么关于宫廷的活人殉葬的问题，大家看一看，在比较早的时代里面，比如说先秦时代啊，遥远的古代，有关宫中女子被杀活埋，用来殉葬君主之礼。皇帝死了，君主死了，他是这样死。皇帝死了以后，他还要用活人来殉葬，这个惨无人道的事情啊！活人来殉葬。那么先秦时期是有的，文件里面有记载，啊，而且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。比如说，有这么一部书，葛洪啊，爆破子啊，在《西晋札记》里面讲，比如说你看啊，汉广川王好聚无赖少年盗墓，这个盗墓古代就有盗墓啊。有一次呢，把周幽王的墓穴挖出来了，夏商周的周啊，周朝的一个幽王的墓发掘出来了啊。发掘出来以后发现呢，你看啊，史料有记载，百余石纵横相整齐，里面有很多尸体啊，一百多尸体纵横相整齐，皆不朽，这个人还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下来啊，不是骨头了，好像活人的栩栩如生的活人的形象，有点像木乃伊的那个，对吧？唯只有一个男子，这些被殉葬的里面只有一个男的，其他的都是女子。女子呢，这个或坐或卧啊，这个尸体呢，有的坐在那里，有的睡在那里，卧在那里，还有立在那里，各种各样去，衣服形式不以圣人，衣服形式和活着的人差不多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周幽王生群，周幽王死的以后为周幽王陪葬的女子啊，周幽王死了以后，这些人作为殉葬的陪葬的女子，生寻啊，注意生寻啊，活人殉葬，对吧？那么到了中国皇帝制度出来以后，有的也有秦始皇时期，秦始皇死了以后，秦二世下令，下了这么一道命令，大家看一看，先帝后宫非有子者，出言不义，皆令从死。这条死条是什么意思呢？先帝当然指的就是秦始皇，先帝后宫没有生儿子的，啊，出言不义，把他们放出去，不义，对吧？不义，皆令从死， 作为活人殉葬，就秦始皇时期，秦二世下的这条命令。所以这个秦始皇的陵墓到今天没打开，对吧？今天的好多人都好奇，还是想，好多考古学家包括郭沫若在内都想把秦始皇的陵墓打开，但是现在国务院早就有规定了，对吧？总理周总理时代就有规定，帝王的陵墓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保护的技术。十三陵的定陵发掘了以后，一发掘以后，本来里面好端端的东西，一曝光，一碰到空气和阳光，本来很色彩鲜艳的啊，这个绫罗绸缎，或者里面的这个壁画很色彩很鲜艳，一旦碰到空气马上就没有了，衣服变成颜色变掉，甚至有的变成碎片了。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来保护，因此这个东西还是留给后代，对吧？因此帝王陵墓一般的情况下现在是不打开，对吧？包括秦始皇陵墓，那么秦始皇陵墓里面有的说秦始皇里面有水凝了什么等等，对吧？现在都是谜了。那么这里面有这个一个，就是秦始皇死后，他是根据文献记载是有圣人群活人群葬，啊，秦始皇的后宫的女子殉葬。结果呢，咸阳宫中无数啊无子女的数千宫人全部被深群于骊山秦始皇陵中。但是大家注意，这个生人殉葬是非常残酷的。可以讲是惨无人道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个把活人啊活活的陪葬殉葬于皇帝的陵墓之中。因此呢，中国在秦始皇以后，我们几乎是没有看到再有宫人殉葬的事情。就是秦始皇以后啊，汉朝开始已经没有再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了。就皇帝死了以后就死了，不可以再用活人来殉葬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到这个在这么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面，秦始皇死了以后，对吧？从汉朝开始几乎就没有看到用宫人来殉葬皇帝的，这个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，因为这是惨无人道的一件事情啊。想不到到了明代重新再恢复这个制度，到了明代以工人生寻的陪葬制度再度形成高潮，再次做死灰复燃。秦始皇以后这个制度没有了，实际上被废除了，但是到明朝想不到这个制度又死灰复燃了。洪武三十一年，也就是朱元璋死的那一年，朱元璋下诏将四清的四十名妃嫔全部陪葬于孝陵。孝陵在哪里啊？明孝陵在南京。因此我写的这个内容正好是南京，他们南京明孝陵呢，因此我这篇论文过去以后他们非常感兴趣啊。那前这个几乎好像是明史学界没有人专门写这个内容的了，没有人专门写这个问题的了。那么我第一个写这个问题，第一个去研究这个课题，对吧？前边学者多有论述，前面有的这个论述的，但是比如说吴晗在明史学家吴晗也讲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比较一般化，满足于考定，就是考证，这个工人殉葬的人数以及殉葬的地点等等，但是对这个制度，明朝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制度？以及明朝后来为什么又废除这个制度，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学界明史学界始终是没有人在研究。那么我第一个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述，因此他们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我仍没去，他们记者晚上打电话打到我家里来，后来是对我电话采访，是吧？是这样一情况。那么你们看一看明朝小史里面记载，太祖崩，就是朱元璋死了，四清的宫人 事情就陪他睡觉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个工人尽数殉葬，尽数殉葬，全部殉葬。明代殉葬之制从此开始，从朱元璋时代开始，前面的皇帝除了秦始皇以外，后来的这么多皇帝都没有这种情况。殉葬之制实际上是被废除了，但是为什么到明代又恢复了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，是吧？可以研究的。首先我们看明初殉葬工人主要分为三类，对吧？第一类为皇帝生前侍亲的宫女，啊，首先是宫女，他们占殉葬工人的大部分，四十个当里面可能是工人，是吧？没有名号的工人，但是殉葬以后就不一样，殉葬以后再给他名号了。第二类是从训的妃嫔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你看秦始皇时期后宫没有生子的嫔妃，生了儿子可以，那生子高和没生儿子高没生儿子它是有区别的，没有生儿子的殉葬，生了儿子可以不殉葬，因为生了儿子嘛，为皇家，实际上妃嫔生子就是为王家立功了，对吧？而且这个生了儿子母亲还要抚养了，像这种情况可以，一般来讲可以不殉葬的。但是里面有个例外，比如说仁宗，明朝的仁宗皇帝，仁宗皇帝会妃子叫郭贵妃，郭贵妃曾生育三个王子，为皇帝生了三个儿子，按理来讲力不当寻，按照惯例来讲是为皇帝生了三个儿子不应该殉葬了，对吧？但是郭贵妃贤上恩，贤上恩嘛，就是这个讲得好听了，对吧？皇帝的对他有恩了，所以自裁以从天上啊，自己愿意啊，他这个怎么讲呢？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陪皇帝去死，以从天上，不是陪葬，以从地下啊，以从天上，皇帝升天了，所以陪葬于天上，对吧？是以六公子以贵妃为节贵，什么意思？下中宫一等，这个郭贵妃的身份很高，实际上这个郭贵妃的身份仅次于皇帝，下中宫一等了，比中宫就是皇后，比皇后差一点，这低于皇后，而高于其他的妃子之上。像郭贵妃这样的人还要殉葬，而且会为皇帝生过儿子的还要殉葬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例子，对吧？郭贵妃以仅次于皇后的尊贵身份，加之又为皇帝生育过三个龙子，居然也自愿殉葬，这在明代工人殉葬当中是极为罕见的，非常少见，不大有，是特例。第三类呢，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呢，朝鲜向当时是中国的附属国了，朝鲜向明朝要进贡的礼品当中包括女子，包括嘛，朝鲜把自己国内的美貌的女子进贡给天朝啊，明朝是天朝进贡过来，那么好，就贡妃，这个称为贡妃，进宫的妃子啊。那么尤其是那些被当成贡品送来的高丽贡妃，高丽就是朝鲜，高丽国就是朝鲜，三类人，朝鲜的贡妃要占很大的比例，等会我们可以看一看，有的就是朝鲜的贡妃啊，是作为殉葬。那么关于工人殉葬的，怎么殉葬呢？明史没有记载，最权威的二十四史，清朝人修的明史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那么我们看到的记载有哪些资料记载的呢？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朝鲜的 文献资料，不是我们中国的朝鲜文献资料。朝鲜的文献资料，这个叫李朝实录。李朝是朝鲜的国王，姓李，所以这个朝鲜这个朝代呢称为李朝。李朝的文献资料实录里面有记载，啊，大家可以看看，非常简单。这个怎么来殉葬的，从中可以略微可以知道一点，但是很简单，不详细的。我们可以看看，啊，他是这样引文啊，这个原来的史料，揭帝之崩，这个帝呢就是仁宗皇帝，啊，我这个讲错，更正一下，不是成祖，明成祖啊，揭帝之崩，明成祖死了，工人殉葬者30余人，30多个人要殉葬，当时之日皆相置于庭，就像判死刑，死刑犯临枪毙之前要给你吃一顿，对吧？哎，吃一顿饭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砍头之前要吃顿饭，皆相置于庭，相罪吃完了，聚营升堂，要准备叫你去死了，扩身正殿国啊，您可以想想看，扩身正殿国啊，惨得不得了。他是堂上置小木场，堂上这个死刑的执行是这样的，这小木场，小木场四列其上，这个人就站在这个小木场上面，对吧？挂绳围于其上，绳子，梁上套了一根绳子，然后这个绳子就啊，绳子挂在那里，头那其中，头把头，对吧？就上吊了，吊把你吊死了，对吧？就吊死了，以头那其中，罪去其长，然后把这个，是吧？这个小木长就拿掉了，拿掉了这个头就吊把你吊死了，对吧？这个大家可以想象的吧？人站在这个小木长上面，绳子套在头上，然后执行的时候把小木长抽掉，那就人。吊死，对吧？有一个韩氏，这个朝鲜的贡妃，韩贡妃，韩妃，朝鲜的啊。韩氏临死，故为金亥曰：“金亥是他的奶娘，这个奶妈这样子一个角色了。娘勿去，娘勿去，娘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余为金，话还没讲完。”旁有宦者去偿，还没有讲完，这个宦官就把偿抽掉了，是吧？你可以想象到了，可以想象这个惨不惨，对吧？乃与崔氏俱死，还有个贵，还有个妃子姓崔，和崔贵崔妃呢一起死。诸死者之初升堂也，人中轻于此绝。临死的时候呢，皇帝还给他们送行了，成仁宗嘛，继位的皇帝嘛，就嘛这个成祖死了以后，仁宗继位，继位以后这个要这批人要死，仁宗亲自给他们送行。由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，仁宗是亲临现场，殉葬的场面十分惨烈，而且说明了什么问题，而且说明这是一场避开朝廷而在宫廷内部进行的活动，不给人家看知道。你想想，他不过公之一众，这个是非常惨无人道的，因此明史上是没有记载的。你看这老朝鲜的李朝实录里面我们才可以看到，对吧？这个说明他是很隐秘的，对吧？这个他不把这个事情呢公之于众，对吧？所以场面也非常惨烈。那么对生刑的工人家属，他是给予一定的待遇，抚恤金要给的，抚恤金要给的，那要你为皇帝去死，那当然要给你抚恤了，以缓和矛盾。那死在太祖崩，朱元璋死了， 工人多从实者，到了建文帝的时候，永乐的时候，相继优削，相继给腐削。怎么腐削呢？比如说张凤、李恒、赵佛、张弼、汪兵诸家，这都是去死的那些封妃子宫女的家属，对吧？家属皆至锦衣卫所司百户。锦衣卫他明代是卫所制度，卫所制度呢，有百户呢，就是这个百夫长，他这个元朝的体制啦，这个军队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？一百个人组织起来叫百夫里面的一个长，叫百夫长，啊，百夫长。那么你这个原来他们都是，百夫长，三旗带刀舍人进千夫，现在给你千夫长，那升了吗？本来是百夫长，现在升千夫长了嘛，对吧？提升了嘛，对吧？带封四旗，带着这个公资啊，封啊，就是我们讲这个公资了，而且这个公资呢，世袭的，啊，你死了以后，儿子还可以拿这个公资，对吧？子子孙孙可以拿这个公资，带封世袭嘛，啊，人为之，这种人家，为皇帝去死的宫女之家，人为之什么叫这个户口啦，叫太祖朝天女妇，有一个特殊的名号。啊，太祖就朱元璋，朝天女妇，这个户口是特殊的，叫太祖朝天女妇，这个是有优惠的，给你优惠，有带封嘛，世袭官嘛可以升上去。